修练习，使心不断增上，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。这要以智慧为基础，并且对修行的方法有良好而正确的理解。有些人也许喜欢让心安静下来，但却没有进一步关照，探求真相，那么他所得到的就只是禅定的快乐。但如果我们已经有了禅定，再拿这个定来关照真相，看见升起、停住，然后又灭去，这就是内观智的所缘。这样一来，智慧就会升起。龙普查曾举过一个例子，就像某些植物，它的根长在空气中，却也能从空气中吸收矿物质养分，不需要种在泥土里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，内观的所缘就是让我们明白，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正是这不恒常，是苦，是无我，就是内观的所缘。如果我们修行真正看见色法、身体以及一切物质事物无我，或者看见现有的一切自然事物，无论是树木、山岳、房屋建筑、凉亭、佛殿、戒堂，或是动物、人类的形象，若能以内观智和了知真正见到无我，我们就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。而许多科学家也一直在努力研究，现在也开始逐渐接近真相了。我们所感觉到的我，或是我们眼前所见、所接触到的东西，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本来就是空。只是我们的心若还没有智慧，就还没有空，仍然会被迷失所支配，仍然还在迷，因此就误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。这就和佛法正相反，因此看不见佛法，也看不见佛陀的教导。看不见佛法，就会迷失、执着，于是痛苦便升起。看到吗？可爱、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想拥有、想成为，种种欲求，以及不想拥有、不想成为，这些都会成为苦升起的原因。因此，这个苦并不是无缘无故升起的，它有因有缘，因缘灭了，它就会灭去。这是一对。第二对是戒、定、慧，就像我们现在正在修习的这样，它们是灭升起的因缘，也就是苦的止息升起了。我们是能够灭除痛苦的，只要行走在道上。但如果我们有可爱，痛苦就会升起。这就像我们的心中彼此战斗，当道的力量变得强大时，就能在当下断除烦恼，可爱也会随之被舍离，痛苦也就不会再升起。因此，这些都是我们心中升起的法。当我们以智慧去关照时，就像快乐和痛苦一样。如果从一种角度看，它们似乎不同，因为我们喜欢快乐，不喜欢痛苦。但从佛法的角度来说，它们其实是同等价值的，因为它们都处在无常、苦、无我的状态中，找不到真正的主人。龙普查就是这样教导的，让我们这样思维关照，就会逐渐明白，一切世间法都是世俗假名。如果我们真正看透了世俗假名，那么解脱就会升起。就像这个身体，我们假设它是我，是某个众生，不管是狗、猫，或是各种宠物，黄牛、水牛也都是众生。于是就有了人，有了个体，有了我和他。但按照佛陀的教导， 当我们关照身体时，就会看见，当心去关照身体，身体其实并不存在。当我们把身体分解为32身分，分解为四大元素，再继续细致观察，就会发现它其实不存在。有时甚至会看到它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在流动循环。许多修行人确实会这样看见。这个身体其实只是微细的部分，非常微细，但找不到真正的自我，就会清楚地看见这一点。甚至科学家也许已经发现了，这个身体在每一个原子之中其实没有真实的实体，只有空。但是心虽然这样学习，这样理解，但仍然执着为我，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智慧，因此就必须修行。佛陀教导说，要使心清净光明，因为这颗心本来是光明的，本来是清净的心。所谓清净心，就是本来清净的心，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纯净。它虽然清明，却还不纯净，因为仍然夹杂着烦恼。当我们的内外六处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接触到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些境界时，就会生起执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保持警觉，因为烦恼就在接触的时候升起，无明、可爱、执取也随之升起，痛苦也就升起了。当我们以觉知和智慧看见这一点，就能够在执取处放下，通过行道修习戒定慧，看见其实并没有真实的自我存在。修行就取决于个人的福报波罗蜜，有些人善于用智慧来关照，也能够令心达到宁静，有些人则不喜欢这样，他们只喜欢念佛、法、僧、普陀、塔摩、散口这一类的概念，不喜欢思考，也不喜欢去分析什么，心就自然安静下来。但当心安静下来时，也能够知道其实并没有一个我。而那些以智慧关照的人，同样也能把道理分析清楚，并且达到带着智慧的宁静。只是各自的擅长不同，但都能够解脱痛苦。在开始的时候，也许彼此不能理解，但后来就会很好的理解。这两种方法其实都能解脱痛苦，也就是能见到法。同样都能看见世俗与解脱。以智慧观照为主的方法是智慧在前，禅定在后，但当达到定成熟的时候，智慧也会清楚地升起。至于走禅定道路的人，是以定为先，智慧暂时没有去思考，但当定达到一定的稳定程度之后，也同样能够连续地进行观照，最终也会明白看见世俗与解脱。这时再来看看佛陀的弟子摩诃目犍连尊者，是所世第一上首弟子。舍利弗尊者是右世第一上首弟子，两位都积累了同等的波罗蜜，不过依各自的性格、福报与愿力波罗蜜不同，他们虽然同样发愿要成为佛陀的两大上首弟子，但修行方式有所不同。摩诃目犍连尊者在神通力量方面特别卓越，对于那些顽固执着的人，就用神通去降服他们的我慢与邪见。例如有一位婆罗门想吃一种瓦片饼，但他非常吝啬，若在楼下做又怕分给妻子和孩子，于是他想，我要一个人吃，竟然吝啬到这种程度。虽然他是个大富翁，却跑到七层楼的高处去做饼。不过他的智慧波罗蜜已经接近圆满，进入了正等正觉佛智的观察的范围。 于是佛陀命令摩诃目犍连尊者飞到空中，把那位吝啬的婆罗门度化带来，让他来奇缘精舍见佛陀。摩诃目犍连尊者接到佛陀的命令后就出去了，悬浮在窗外，但那位非常吝啬的婆罗门却完全没有理会这位飞来的比丘。如果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僧人能飞到这种程度，我看整个罗永府甚至任何城市的人都会跑来看僧人飞，看着看着大概还会要求两位数三位数的彩票号码，因为如果这么厉害一定知道些什么。可是这个婆罗门却一点也不在意，你看这种吝啬真是不得了。他只是一个人吃瓦片饼，觉得这是最好的，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了。即使僧人飞来了，他也叫他们去别的地方，这瓦片饼绝对不给，而且完全不理会。如果是我们有信心的人，看到僧人能飞成这样，大概早就全部供养了。可是这个婆罗门就是不给。于是目犍连尊者就用各种神通来对治他，例如婆罗门想用烟把僧人赶走，烟却反过来回到自己这边；想用火烧僧人，火反过来回到自己这边。各种方法都用来对治他，结果婆罗门终于投降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说分一点瓦片饼给他，让他走。可是怎么拉都拉不出来，最后只好全部拿出来。这时候他的吝啬心也松动了，但是尊者说不行，要把这些拿去供养佛陀，在奇缘精舍供养。婆罗门就说，我住在王舍城啊，要去奇缘精舍怎么走？目犍连尊者说，这就是我的事了。这时婆罗门已经完全相信了，这个富翁从七层楼走下来，脚一踏到地面就已经到了奇缘精舍的门口。于是他把食物供养佛陀和五百位弟子，现在心轻松了，内心欢喜，听闻佛陀的开示就证得了须陀洹。这种情况就可以说是用神通来对治他。就像龙普查一样，他的弟子很多很多，都非常尊敬推崇龙普查。据说从先师龙普曼那时候开始，有些弟子对他还没那么恭敬。有些精通巴利三藏的比丘学问很好，就升起一种想法，我们学问这么好，这么有知识，比龙普曼还厉害。龙普曼慈悲怜悯他们，亲自走到他们的茅棚前说，不要这样想啊，大比丘，这样是会造业的。就是这一句话，弟子马上就服了，说您怎么会知道。就像龙普查这里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有一位大比丘，巴利语五级还是六级，名字叫马哈布咪。他从来不怕任何人，来到八旁寺是想来学习，听说龙普查很有智慧，很有能力，什么事情都知道，所以就来了。他坐在那里想着这些事，到了傍晚就去顶礼龙普查。那时我正好在旁边给龙普查扇扇子，龙普查就说道，嘿，大比丘，你老是坐着看别人，为什么不坐下来看看自己呢？你看到我了吗？看到我的肝、肾、肠、肺了吗？就这样把他当场降服了。那位大比丘当下大吃一惊，真的震惊了，于是他的我见被降服了，我慢也被降服了，这样一来也算是已经服气了一部分。这一次在教导中就有一个厉害的点子，有一位居士来顶礼龙普查，走过谷底前面，这位大比丘正好从那里经过。龙普查问居士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居士就说，我是从这边走来的，刚刚经过那边那间谷底。哦，你从那谷底走过来， 从那里经过，看到老虎了吗？我养了一只老虎，你看见了吗？居士回答说，哦，没有看到。居士就向龙普查顶礼告辞离开，心里起了疑惑，也想看看那只老虎。龙普查说养了一只老虎，可是刚才经过却没有看到。于是他就在那间故地前走来走去，来回寻找，也觉得很奇怪，平常没有见到也就罢了，但这次没看到就想，不对，应该能看到才对，因为龙普查说的话一定是真的，不会骗人。于是就真的去找老虎，但那并不是那种身上有条纹的老虎，而是人心里的那只老虎。身体虽然是人身，但心像老虎一样勇猛刚强，不肯向任何人低头，连他的巴利语法名也有这种不服输勇猛的意味。后来这位大比丘问那位居士，你在这里走来走去在找什么？居士说，我刚才去顶礼龙普查，他说这里养了一只老虎，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，他说就在这间故地这里。马哈波尼大比丘一听，立刻心里一震，原来那只老虎就是我自己啊！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都不太服谁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所有的我见和我慢全部都被降服了。后来，他去建了一座寺院，在那村子里，人们把那地方叫做虎吼村，意思是老虎吼叫的地方。这也说明他过去世可能和老虎有些因缘，所以今生的性格才会那么刚强勇猛。他自己也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，只服龙普查一个人。这种教导方式就是用来降服人的我见和我慢，这就是龙普曼、龙普查的波罗蜜，还有孙者穆建连，佛陀的上首弟子之一。哎呀，他的能力是多么了不起，与舍利弗尊者并列。我们也必须经常精进修行练习与实践，这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愿大家都能在万佛节这一周以修行来做供养，尽管节日已经过去，我们仍然可以把佛陀的教导拿来思维关照，使之在自己的心中清楚地明白。吉祥如意。